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今天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9节，其中有一些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又讲到十章哈，10章35到39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上回我跟大家讲，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从差不多这一段开始啊、要论及信心啊、只是因为11章第1节比较有地标性，所以很多人都是说11章是论及信心，可是其实这一段已经开始在讲。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当我们这样去遵行神的旨意，你很快就会发现那并不容易。所以这里说你必须忍耐啊、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有忍耐的意识，对于神喜欢我们忍耐，他为我们安排的生活生命的样式包括了忍耐，这是神的旨意里面想要我们结出的果子，忍耐。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认识。不要遇见事情要需要忍耐的时候，你还没有耐心，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害我需要忍耐。不是的，忍耐是神主动安排的，我们生命的样式，要带给我们奇妙的祝福的样式。那样想跟这样想很不一样，你知道吧？忍耐是一个果子，忍耐不是一个不得已，因为别人犯错，因为魔鬼的原因，也许你会觉得都是亚当夏娃的错，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忍耐。我想不是的。你应该知道，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他们就需要忍耐。事实上，他们就失败在没有忍耐，对吧？不能继续的听从神的话，而输给试探。所以雅各书1章12节讲到，我们面对试探就用了忍耐这个字眼，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对吧？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你如果真正的认真想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知道那是一条路，那是一个走到终点的路，有一天能够说我行完了神的旨意，如果你有心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一路上他要求你要有忍耐啊，我们必须忍耐，使我们能行完神的旨意，然后得着所应许的赏赐啊。那当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接下去讲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种方式讲，他其实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必不迟延。那个是在以赛亚书第10章里面的话，也许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第10章24到27节。以赛亚书第10章24到27节，我来读，或者你可以加进来。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 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在当时犹大百姓正在亚述的重轭底下，亚述的侵侮之下，负轭受捆绑的时代，神借着他给出这样伟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其实后来将在西西家的时代得着一些应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再进一步的用到更远的将来，用到福音的时代，甚至用到我们的未来啊。这里说还有一点点时候，神就要来，就要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权势。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还有一点点时候，他就要来，要成全一切我们在世上所过的生活都将要结束，我们所有在这里的操练学习都将要结束啊。所以让我们像上一次我引用了那个威廉波特，是不是想要到中东去宣教却死在中途的那个威廉波特所说的，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啊，带着这样的态度勇敢行完神的旨意，你将会得着所应许的赏赐。好像面具拿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更像耶稣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在要行完神的旨意，走在这一条行全神的旨意的这一条路径上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啊！忍耐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想着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啊，一切的重恶都会除去，神的愤怒将要结束，救恩将要成全啊！圣经里面有许多例子来让我们看见，也提醒我们，甚至警戒我们，鼓励我们要学习忍耐，学习等候。比方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上去了40昼夜，他上去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要在那边待多久，所以他也没有这样告诉百姓啊。我们都知道百姓等啊等啊就不耐烦了，我不晓得他们等多少天后来他们就自己搞出一个新的神来说这个是耶和华神，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拜了金牛犊，你还记得吗？他们不知道只要在一点点时候，你说好长哦，40天，你往前面看觉得很长，我们想想过去的40天，你就会觉得蛮短的，对不对？其实只要在一点点时候，摩西将要带着神亲手写的律法下山，那是一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其中一刻，他们将要迈入生命的新旅程，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就是不能等。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时机，你知道吗？它可以成为危机，如果你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的话。以色列第一任君王，神拣选他，他有他的优点，而且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一个机会，成为以色列第一任君王。他们有学这个功课， 他在看见军情危殆的时候，看起来情势危险的时候，他就忍耐不住了，草率的自己献上祭物，没有听从先知撒母耳的话。结果你知道吗？就那一次，那个结果就是神就把王位给了大卫。其实他还是坐在王位上坐很久了，神并没有去干预他，他并没有立刻愿意让出王位来。事实上他有可能坐满了40年，但在神心目中，王位是归给大卫的。他当时，扫罗当时如果知道，他只要再等一小会儿，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叫他等7天，他其实已经等到第7天，你知道吧？就差一点点时间，他的命运将要完全改变，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我都有可能遇见一些事是这样。如果你不能等，也许只差一点点而已，其实你有可能将要得着的更大的属灵的祝福，你就失去了。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过生活，就像扫罗一样，仍然在作王，但是你失去了神的上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事情。新约时代，当主来的时候，他呼召了一些门徒，这些门徒就不一样。当有一天主讲出一些连他们都听不懂的话的时候，所以其他很多愿意跟随他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哦，要离开主啊。剩下他们几个，主就问他说：“你们也要离开吗？”有一些传道人认为那一句话主可能问的不是问话，而是说你们也可以走。主不怕人家离开他，你知道吧？可是彼得带头说了一句话，我想其他门徒也同意。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他们虽然不明白，他们并没有随众人散去，他们勇敢忍耐的等候着，继续跟随耶稣。至终他们得到多么奇妙的祝福，对吗？今天我们都继续传颂他们跟随主，后来被神使用建立初代的教会等等这些伟大的事迹啊。以前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受迫害的古圣徒，他们因着信仰被烧在火刑柱上，其中有像这样的故事，里面有两个残疾的弟兄，他们要被烧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勉励说：“只是一点点时候而已，而且这个火不是要烧灭我们，乃是要医治我们，把我们带到永生的完满里面。”就是像这样，当你遇见火炼的试验的时候，你要不要学习这些古代的圣徒一样，说这个火不是要烧灭我们，而是要医治我们？所以还有一点点时候，主将要再来，不时的有这个意识在你里面，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健康的基督徒，我相信。而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说反正主快要来了，等主来做这些事就没有意义了，干嘛我还这样读书，干嘛我还这样认真工作。不是的，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道路不是像这样，所以神从来不告诉我们主什么时候再来。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样，当我们想到还有一点点时候主将要再来的时候，第一，我会做好现在我应该做的事，而且会把它做得最好，尽我的力量做得最好。但是另外，不时的对自己说，主随时有可能来，他一来我就不需要做这些事了。所以当你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你做的事觉得有点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想，还有一点点时候，而主来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这样。不只是这样，我们将进到无穷的喜乐里面。而我们今天的服事 就已经有这个喜乐，以他为乐。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还有一点点时候，给大家讲说，有不少华语的诗歌，他们翻译的时候都按着他们自己认为的重要的真理，有时候改了人家的歌词翻译哈。还有一些我觉得是可能翻译的人根本没有进入原作者他们的对真理的认知，所以他们翻的时候就不会把某一些细节翻得正确。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几个礼拜前我参加了台中浸洗教会的主任牧师萧祥修牧师的丧礼，我没有去现场了，我全程参加了线上的丧礼。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他们其中一个节目，他们的是同工吗，他们献了一首诗歌，我们的颂赞诗选也有，就是我越侍奉耶稣越觉他甘甜，很好的诗歌。可是我发现他们唱的那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就是我越侍奉耶稣越觉得甘甜，这跟我刚刚讲的什么区别？我们的颂赞诗选翻的，我觉得翻得很好，在这一首诗歌上，他说我越侍奉耶稣越觉他甘甜，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你在服事当中以做很多的事，或者因着带来的果效而很喜乐，跟你在服事的时候觉得是主自己是甘甜的，我以我个人经验，我认为那是不一样的。其实以我对萧牧师的认识，他是这样子的人，他不是只以服事为乐，他是以神为乐的人。可是就像这样，我们可以今天在服事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觉得主是甘甜的，我们想到主是喜乐的。但是弟兄姊妹，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只要在一点点时候，到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这样了，而是直接进到他的面前，我们将要进到无穷的喜乐里面。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像以前的圣徒远远望见欢喜迎接一样，所以接下去他要讲进这个信心的真谛里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1-3，希伯来书11:1-3，让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不是指着一些荒谬的神话，神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要把的给删掉。可是神的话本来就是神话，对不对？但是却是真实发生的神话啊。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在希腊文里面，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像他翻译的一样，就是意思是那个实质，那个实体，那个其中的精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有认真想过这句话吗？这很多基督徒熟悉的话，有的基督徒知道这个话，可能也会提到这个话，但在他们心目中，在他们生命里面，都还是认为当他祷告以后病得到医治了，他祷告以后这个神做了工，他的难处得到解决了，他觉得那叫实底。我现在真的真实经验到了，这句话正好是在讲跟这个完全相反的想法，你懂吧？信本身就是所望之事，也就是既然叫所望之事，就是还没有来到，是不是还没成全，可是 信本身就是实底。你应该想到你用信的时候，用信心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是实体，就是真实的真实啊。所以信心的核心并不在我们身上，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感觉，我很相信啊，并不是我有信心的感觉或者是想法叫做信心。所以信心的核心并不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这个革命性的想法，信心的本身不在你身上，你就不会常常在讲说我没有这个信心，我觉得我没有信心，你不会这样讲啊，因为信心本身它的精髓，它的核心并不在你身上，而是在神身上啊。神就是那个实底啊，而无论事情还怎么发展，还没成就，你还没看见的事，神已经在，对不对？他就是实底。所以信心本身就是实底，你也可以说那就是神自己，因为信心的实体跟精髓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喜欢说信心就是望向耶稣，这不是我们个人的经验这样说的，而是圣经里面在这里的意义就是这样。从这里一直写到十二章开头那句有名的话，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诠释这一件事，你望向耶稣本身就是信心的核心。所以信心的实底是那一位，你望向的那一位。你望向耶稣，把一切的盼望，你的信心都放在他身上，你仰望他，投靠他。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那个意思不是说你还没看见的事现在看见了，神做成了，心里就有确据。所以当神的百姓是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个话，当他们看见一个神迹的时候，他说现在更新了我的信心。这个我不觉得这是神想要我们有信心的核心的意义。真正的信心不是说你现在看见一个神迹说这个更新了我的信心，神很可能会问说那之前你在干嘛，你必须先有信嘞。那叫做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的确据不是未见之事变成可见，而是信心本身就是确据。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不是一个哲学性的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不是的，是很真实的。所以主才会说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主对多马讲的话，我们都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信了主，遇见了耶稣，好像倏忽之间他就成为我的一切的一切，我不知道那怎么发生的，可是就是发生了。我的整个生命就变成被他吸引，向着他而去。我想这是像腓立比书第三章末了所说的，那是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我们的主的显现就是像这样。然后我好像整个生命就踏到实底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种感觉，那是一个很真实的感觉，这生命就踏到实底。可是几年以后，大概过了三四年以后，当我快要毕业还要毕业游去服役的时候，主借着一些事让我再一次回到以前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那种踏不到实底的感觉啊。其实跟没有信主以前是不太一样，可是就开始怎么会再有那种感觉呢？因为我已经认识主已经好几年，活在那种很踏实的在主里面的生活啊。后来我知道，我想主 想要把我带进更深的他的旨意里面，带进圣经用应许美地来比喻的，来象征的，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里面。所以就像以色列人要进应许之地之前要经过旷野一样，主也把我带到旷野。可是我也感谢主，他没有让我在旷野漂流许多年日，不像以色列人有40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服役的时候，在这种有的时候又觉得很踏实，有的时候又觉得不踏实。其实那时候我还不习惯，不熟练于这一件事。其实什么时候我觉得踏实呢？就是当我望向耶稣的时候，也许读圣经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我就踏实。但是有时候又从那里飘走，我那时候还不够认识，神其实就是要把我带进一个能够稳定的望向他，超越我们眼见，超越我们的感觉，这样稳定的望向他，那一种踏实啊。就在那样的年日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读经的时候，我不是挑一些经文读了，我那个时候都是每一天都有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的进度，也有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的记录。我当兵那在部队那一年4个月，我不知道这样读过几次吧，但是就是这样一直读下去就是了。哎，主让我有空闲的时间。可是有一天我读到诗篇61篇第2节，就吸引我的心。诗篇61篇第2节，你来看看那里怎么讲。我心里发昏的时候，第2节是吧？从那里看，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确实觉得仿佛置身地极一样。当我心里不踏实的时候，你就觉得神似乎好像离我们一段距离。其实我常常有神的同在的，可是就是觉得不踏实，所以就觉得是像这样。我从地极求告你，可是后面那一句话就深的栽植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祷告。他说我要望向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你知道那个祷告一直在我里面，一直到现在的50年了吧，刚好50年了。我觉得那句话所说的就是历代圣徒所走过的路，也就是希伯来书11章将要讲的这些圣徒们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刚刚提到信心所说的话。他既然是比我更高的磐石，我就还没看到他，可是我却仰望着他，望向他，而且信靠着他，把他当作我的根基一样。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就是这样抓住的。在这里这些信心英雄也是这样。希伯来书说古人就是那些跟我们一样活在世界上，可是他们懂得望向神，寻求他，守住神的道与他的应许，与神交往的那些古圣徒，他们都找到这个确据跟实底，因为他们信啊。所以这里说他们就在信上面得着了美好的证据。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他完全不是在说你得着什么经验成为你的证据， 而是说在信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我非常盼望你能够把你的心升华到这样的情况里面，就是不是在想到神有能力成全了什么奇妙的作为，你觉得你的信心是在那里，不是的啊，是在信心的本身里面你可以得着美好的证据。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你一旦用信心就是直接跟神连上，他才是那个确据本体实底。所以希伯来是用一个方式要教导我们这一件事，他说你看得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正是我们觉得最实底的事，对不对？实体的事情摸得着，它就实际上存在的，不是虚幻的，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梦中看的，而是就实在的。他说可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他几乎是在说你所认为实体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从虚幻当中造出来的。可是如果被造的是这样成为实体，你不觉得造它的才是实体的根源吗？所以神的话才不是虚幻的，是实体的。这就是希伯来书想要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在各种领域里面都有一些行家，都有一些达人，都有一些专家们啊，他们对这个世界做出观察，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做出观察、研究、探讨，后来弄出一些东西来，可能大幅的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式。我们称他们是很有创新、很有创意啊。有的时候他们会用"创造"这个字眼讲这些人，可是我们严谨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说。创造是唯独神做的事啊，这些人都只是用神创造出来的东西去搞一搞弄出来的东西而已，他们并不是创造啊。神说出来的话语使得这个宇宙是从无有出现的，用我们的眼光就是从非实体变成实体的啊，这个才叫做创造。那如果神说的话能够从无有造出万有，从虚无造出这个世界，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把眼光稍微再往上挪一点，望向那个实体的源头，说出这些话的神来，他才是真正的实体，对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最核心就是望向耶稣，望向神。我再一次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根深蒂固的让我们的生命栽植在这里面，充满在这一件事上，就是我们望向神，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那就是最实体的事情啊，而不是说我们这样做以后，病得到医治了，麻烦得到解决了，我们看到实体了，不是这样的啊。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说，我一直都信，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工？你不会这样说。这个时候，你就特别用得着刚刚我们一起头讲的希伯来书第十章末了的话，就是还有一点点时候。可是我们不要成为那些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要成为继续信的人，对吗？其实神造出这一切，我们看为实体的东西，使你能够看见它，摸着它，它也会挡你的路，因为很实体嘛，就会挡你的路啊。所以它不是全息影像，而是实体的啊。其实神的目的是要你借着，就透过这些 你看得见看起来像实体的所造之物，来望进造这一切的神的里面，那才是一切事物的本相。你再不要认为那个是实在的，神好像比较抽象比较虚无一点，不是的，那个才是真实的。这个希伯来书说叫做影像，你今天所看见的实体的世界，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它叫做影像。你望进神的里面，你才有可能认识看见事物的本相。让我们再一次用三维时空来想到这一件事情，三维空间。我们活在三维空间里面，对吧？啊，你懂？前后上边，这就是三维空间，对不对？对吧？哦，你懂吗？平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哈。那因为我们在三维，我们懂得二维的事情。这张纸是放在这里，是一个平面嘛，哈，这是二维空间。假设有一个人活在二维里面，才想一下啦，我们不是的，我们活在三维，所以我们懂上下这个整个的空间。可是他只懂得平面而已，在二维的人，那你很想把一个东西介绍给他们，你要怎么办？你就只好把那个东西穿过这个平面，对不对？当你开始穿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平面的人看到一个点出现，你继续穿过，那个点就变成一点点面积，越来越大，懂那意思吗？而且那是凭空来的，原来并没有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存在这里，你放在这里可以放30年，他看不到，因为他在不在他的二维空间里面。你一旦让他穿过这个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你能了解这个吗？如果我们假设我们只在二维里面，神是在三维，他的作为就有点像这样，听懂吗？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啦，我们事实上是活在三维，可是我们就借着这样来思考，如果我们活在三维，而神活在四维五维多维的时空里面，就是像这样。每一次神把他真实的事物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那个切面，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实体的，因为我们在三维空间里面。可是你用三跟二来做比喻来思想，就好像只看到一个切面，你懂吗？啊，你要把它说成是一个切体也可以。你觉得很实在，就是因为水平看得很实在。但在神的多维时空里面，非常有可能它并不长这个样子。水平大概不需要在多维时空里面是另外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有很多神的作为就像这样，神把它放进来，我们就看见了，就发现它是从无变成有，其实在神那里原来就存在的，你懂吧？只是他把我们放进，把那些东西放进我们的三维时空里面。你所羡慕的良善一直都存在神那里，只要神放进来，你就会拥有。你现在都还没看见没关系，你的信心应该像这样，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信就是你穿过这些可见的世界事物，望向神自己。你不是因为看见实体和确据才信，而是信的本身就是实体跟确据，因为信是连上神的。当神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眼目的时候，神自己就成为你的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你好像还期待着啊，那些未见之事， 早已存在神的多维时空里面，它是存在的，可是只等它放进我们的三维时空，我们才看见。而我必须告诉你，也有一些你所羡慕的良善，神计划好要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进到多维时空，或许是你死去，或者是主再来，到那时候他才要给你看的。我相信有一些是这样的，而那日子不会太久，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疲倦。接下去这本书要开始举好几位古人的例子，他前面不是提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吗？现在他要实际上举好几个古人的例子来说明信心的道理。我们习惯称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古人叫做信心英雄，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就是想到他们是在讲到信心，然后我们就离开这张圣经，开始用我们自己的认知来诠释那个信心。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可是这一章圣经并不是很化约的举到这些人，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你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之后就交给我们好好去走信心的道路，并不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些古人的时候，是详细的叙述他们的信心是怎么回事，他们信心是怎么运作的，而且甚至他们的信心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到底信心跟他们什么关系，那才是我们应该学的。我再讲一次，希伯来书十一章并不是只讲到这些人，然后告诉我们一句化约的话，说这些人都是有信心的人，你们要像他们一样有信心，然后接下去就看你原来对信心是什么认识，你带着走去过你的生活，并不是的。因为这本书这一章圣经明确的详细的教导你这些信心英雄是怎么信的，还有他们信的那个真意是什么。我们来读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讲到亚伯啊，就只用了这一节圣经来讲他。来，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在人类当中排名第几号？亚伯在人类当中排名第几号？第十号。亚当先第一个嘛，夏娃，再来是该隐，该隐是长子嘛，再来是亚伯。我有一个好朋友，以前可能我跟大家讲过，有一次他放下在美国的很好的工作，提前退休去了创启地区宣教。有一次他路过台湾，约我们吃饭，就跟我们讲，那时候Meta 刚刚创立不久，正在风行于全世界。你知道 Meta 是什么？以前叫做脸书哈 ，Facebook。他就告诉我，他的女儿跟女婿，在学生的时代，他们都读哈佛，就认识那个名字我不会读，祖克伯怎么读他？他的名字就是 Meta 的创立人啊。所以呢，在 Meta 里面，他加入脸书，他的女婿是排名前十号的，忘了他告诉我第几号，第七号还是第几号？他女儿是第十几号？就是我不用脸书，可是我问用脸书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个排名，应该他们没有排这个。可是在我想，在他们的总公司的记录里面，会知道看你加入的次序啊，排序啊。我那个朋友跟我说，我告诉你这些让你多一点讲道的题材。其实我不知道讲这个有什么可以用在这个讲道的题材，所以我在这里排序的时候给你讲这个。 亚伯是排第四号的、哦、他是人类的始祖之一、啊、亚当夏娃的次子、嗯、他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都有工作、啊、而且都拿他们的产品献给神。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献物，他们的祭物，而看中亚伯的呢？哇，这个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各种诠释，请不要来问我说什么才是对的。像这种东西都很难有标准答案呢、啊。也圣经有不少东西神开放给我们，可以大家有不同的见解，你知道吧？啊、哦，但是当然，救恩的核心，我们的了解。圣经是用很明确的方式写的，我们是知道的。有一些人认为是该隐的动机有问题，所以神不悦纳他。有一些人认为他不像他的弟弟亚伯认识神，堕落后需要救赎，所以牧羊，所以那个羊要献上给神是要宰杀要流血的，有可能这种救赎要流血的观念传承至亚当夏娃，可能神在他们犯罪之后，你记得吧，他们堕落之后，神为他们宰了牛还是羊，然后用他们的皮给他们做衣服，有可能在那里流血，神有可能跟他说明了那是什么意思。圣经从来没有写过这个了，这是我们说的，犹太人有一些传说是这样说的。所以十七世纪的诗人 John Milton 写 Paradise Lost 就是失乐园的时候就这样子写他、啊、就是天使长曾经去跟亚当夏娃说明这些事，一直说到最后神要怎么样带来救赎这样。可是当然这不是圣经说的，无论怎么样，有人认为是这样，所以他献的祭物被神悦纳，亚伯。还有的人认为该隐没有求问神，去查验神的心意，按自己的想法说，我想神喜欢吃素，所以吃素比较健康，所以他就献上的是他的庄稼，而不是献上牛羊。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可能也都有一点意义啊。但是希伯来书给我们指出，用很清楚的方式给我们指出一个原因来。他说因为亚伯献祭蒙神悦纳，关键是在于他是因着信献上的。我们刚读的经文这样说，对不对？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显然该隐献祭的时候没有用信心啊，从这一句话我们大概可以归纳这一件事啊。不要忘记我们讲到信心意思就是你要连于神，望向神，你的生命连于神。意思是该隐虽然一样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很可能也从他们的父母听过神的事，可是他的生命没有连于神。你知道该亚伯名字的意思是虚空无常的意思，可能他的父母想到人类的虚空无常给老二取名这样，所以也许他的心也有这样的态度，意识到人堕落以后人生虚空，所以望向神带着这样的信心献祭。该隐名字的意思比较实在一点，铁匠生产者制造者，这是今天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啊。或许因为人类堕落了，所以亚当夏娃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再活在伊甸园里面，所以他生的儿子他知道人类要开始奋力的求生，所以给他的老大取这个名字也有可能。可是该隐也就因此就安于在世上度日的生活，也在那里认真求发展，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一般的观念 他可是一个很追求卓越的人啊。事实上，他到了他差不多第七代的后代的时候，就出来一些在好几个领域里面都非常杰出的一些人士啊，影响了后来人类的生活。但是有一个点，就是他不太在意神，好像啊，好像神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宗教而已。他的献祭并不出于信心。如果依据这里的话，跟亚伯相比的话，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是要让大家思考这一件事。那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要像该隐一样努力在世上的生活，而应该像亚伯一样整天想着人的虚空，只想着神。其实亚伯没有这样，因为该隐有工作，亚伯呢一样有工作，他们都一样在世上很认真的工作。我猜该隐很认真的想要种田，弄出好的庄稼来，亚伯一定在牧羊，他也不是整天躺平在那里。我想他很认真的想要有更多的牛羊，一定是的，对不对？他们都一样在认真生活，可是还是有这个区别。所以你不要用二分法来想这个事情啊。我们想到还有一点点时候，我们第一要在世上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很认真的做，把它做得很好，甚至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另外一个存心啊，我们另外一个眼睛望向的地方，我们有另外一个盼望，我们望向神，望向永恒，像亚伯一样。可是该隐不是这样啊。你可以注意到该隐不太注意内心的事，因为当神提醒他你要管理自己的内心，你刚刚那样的想法是一种嫉妒，是一种怨恨，你要管理自己的心，免得这些罪会追上你，像野兽蹲伏着要扑杀你一样。该隐根本不注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连听都听不懂，因为他不太注意这个领域，他只注意他看得见的，怎么样把生活经营得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四章记载，后来他就犯下更大的错误，再一次他的怨恨嫉妒兴起来的时候，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我想该隐对神的态度就像扫罗一样，应该说扫罗像他吧，扫罗是后来的人，他们没有一定要听从神的话的态度，一定要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态度。神对他们而言只是宗教，他们生命的核心只在今世的生活，所以神只是一个宗教，是生命当中的附属品。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当发现事情一直在发展来不及祷告了，不需要祷告，做该做的事。扫罗就是这样，你还记得吧，他在遇见危险的时候，他说拿以弗德来，他要祷告，结果人家还来不及拿来，情势越来越剧烈的变化，他说不需要了，好好的处理当前的事。就在这些好像细微的事上的区别，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懂吧？我们要留心查验自己的心，罗马书告诉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需要查验，它不是自然临到的，你需要小心的看管自己的心，不要像扫罗，不要像该隐一样，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亚伯不一样，他以神为神，他会望向神，投靠神，信从神，所以就蒙神悦纳。神看他的祭物和礼物是美好的，是更美的，也许更正确的说，神看他整个献祭的行动是更美的，他因此被神称为义。所以你知道他们一个被神悦纳，一个没有， 跟他们献什么东西可能不太有关系，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牛羊牲畜是祭物，对吗？可是田间的庄稼是不是也是祭物？是，神特别分出一种祭献，这个叫素祭，你记得吧？所以我相信并不是该隐献的祭没有流血就表示是神不悦纳，我觉得不可能，不能这样想啊。我们知道亚伯为此而死啊，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一向都是会逼迫对神有信心的人，你知道吧？没有认真要遵循神旨意的人总是会迫害遵循神旨意的人，也有的时候他们迫害，他们不觉得那叫迫害，那个是我在提醒他要实际一点，也许我们会这样说啊。如果你为着信仰，为着神的真道，会去逼迫另外一个没有你觉得没有守神真道的人，那么有可能要自己反省一下，会不会你自己也并没有守神的真道，而是像该隐一样，会不会你并没有以真实的信心在行事，而只是在宗教的范围里面呢？这可以包括一个国家民主因着信仰啊，对另外一个国家民主所做出来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欺凌等等，这个有时候可以包括教会对社会上某一个群体所做的攻击，我们觉得他们没有走在神的真道上，所以我们做一些事，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是没有信心的人迫害有信心的人，也都是觉得天经地义的。还有也有可能这个表现在比方父母对儿女上面，当你觉得你的孩子逐渐长大，不去聚会，或者是没有像你期待的那样执着于信仰，你就常常念他，给他麻烦等等。我知道我要小心说这些话，因为父母对待孩子这些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了哈。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清楚的仔细的描述那个界限，可能是你自己需要去查验，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越过那个界限，我们会变成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去迫害一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守神真道的人。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去迫害这样的人，魔鬼才会做那种事，你知道吗？让我们思考这些事好吗？这里说，最后我们要提到，这里说亚伯因着信而死，可是他现在因着信仍旧说话。我们都知道我们死后还有很多话可以说的，我们都看过别人死去，参加过丧礼，你很清楚知道人死后可以这样。你不觉得因此你要反求诸己，留意一下，你希望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死后，你继续对别人说什么话，别人想到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还很年轻，不要觉得那是很久以后的事，现在就要想。我认为现在就要想啊。An old man must die, a young man may die。老人家有一天一定要死啊，年轻人也有可能会死。我不是在咒诅你，可是我们都要留心啊。包括有一些生前不为人所知，或者人不注意的事，也有可能在你死后对人说话。你暗中说的、做的坏事、说的坏话，有可能到时候成为别人的见解，你知道吧？人家在你活着的时候可能不去跟人家讲，你死后就可能会跟人家讲，你知道吗？可是或者是你让你的诚信 善良、正直、恩慈、喜乐、幽默感、敬畏神，像亚伯一样成为人的榜样，在临死后仍旧说话。古伦神父，当代的大思想家古伦神父说得很好，他用一种方式来讲，他说你要提前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就死亡对我们有要求，你知道吧，而且你没办法拒绝的。比方死亡就会使你不再能够碰任何的事物，那就是对你的要求啊！你要提前的操练死亡对我们的各项要求，好叫我们思考，能够不要花费所有的时间心力去专营追寻那些不能够带进永恒的事物。而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常常是我们内在的丰盛、喜乐、恩慈等等，这些像这些篇章，希伯来书这些篇章讲的信、望、爱，这些才是长存的，是我们当竭力追求的，也是我们死后会继续对人说话的内容。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信心不停止，宣道诗87首， Keep on Believing 啊，宣道诗87首。这首诗歌是创世军的创立人威廉布斯的第八个孩子，最小的女儿Lucy 所写的，很好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有一些地方啊，我们中文翻译跟原来不太一样，但中文还是翻译得很好，可是我讲两三处增加你读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的想法。第二节的叫副歌之外，前面的最末了的话是说，神会给你艰难，可是那些艰难是神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是真诚的，很好的话，或者证明你的信心啊。我们中文是怎么写的？此事可见神大显能力。可是原来卢西不是这样写，他说可以显出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真诚的。第四节提到得胜，对不对？是不是得胜之方？那你原来是说你要超越感觉来活着，是在讲到信心了哈。而耶稣会保守我们一直的亲近他，这样我们的信心就永远不会变得暗淡。这一句话其实是这样的，主帮助我们更靠近他，好叫我们的信心永远不会 grow dim， 不会变得模糊不清。很好，很好的一首诗歌，我们来唱好吗？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唱两遍，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不要急着离开，多花几分钟来追求主好吗？来，我们来唱。
教室里